各位领导、各位机构投资者，下午好，我是招商策略联席首席李浩洋。今天由我和我的同事陈兴宇老师给各位投资者做一个汇报。本次我汇报的题目是告别交易联储科技定价锚，回归产业。那首先呢，这个我们讲一下整体的结论，就是我们认为随着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落地以及沃什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我们认为未来对科技的交易可能会逐步的去回归产业，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更多的去关注宏观相关的内容。那国内国外的科技近期有一些变化，那对 A 股来说，本周可能市场关注较高的一个事情是在本周的周四最后一个交易日，旭创市值超越了茅台，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事件。那下面我详细的对各个部分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那首先是美联储议息会议传递了哪些信号，简单总结了下内容，就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但是点阵图明显的这个转阴。然后有哪些亮点呢？首先是政策的声明大幅的精简，我们就看一下字数。本次的声明篇幅是130次左右，而鲍威尔时期一般是300到400次，然后大量的关于未来政策包括潜在的政策方向的描述被删除，那仅保留对一些现状的判断，包括经济、就业和通胀。那从内容变化看，我们认为本次声明最大的特点是减少了对于未来行动的暗示。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市场非常关注美联储对于未来的行动的暗示，甚至说会观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时一些开场词，包括说这个你好还是说下午好，这两个词会关注，这个是市场过度关注的一个信号。那此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沃什的一些动态，就沃什没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我们认为可能后面点阵图制度是面临一个重新的评估，以及呢增加了五大工作组。那我们认为本次这个议息会议虽然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释放出的信息量是高于此前每次的议息会议，相比之前市场比较关注利率的变化，那本次会议更多体现的是美联储沟通机制政策框架的调整方向，这个是框架性的变化，可能给后续市场定价提供新的线索。那对于市场有什么影响，我们首先说对全球市场的影响，那结论就是短期的波动率会上升，长期的噪声会减少，那市场交易可能更多的是回归基本面。那短期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比较习惯指引数据政策这一个传导链条，那对美联储的点阵图前瞻指引这些产生非常强的路径依赖，会根据美联储的指示去做布局和对冲，而这次临时的转换，我们认为市场短期内可能会失去流动性层面的定价锚，那反映在市场上就是波动率的上升，但是中长期看我们认为噪声是减小的。我们之前讲过市场过度的依赖美联储会将美联储的一些行为放在显微镜下去做文本分析，甚至根据语气表情进行政策的预判，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噪声。我们认为随着沃什的改革推进，市场后面会进一步的返璞归真，回归产业，聚焦这个公司的基本面，这个是我们认为短期内对全球市场的影响。那此外就对 A 股市场有什么影响，结论就是对 A 股市场影响有限，后续可能更多的聚焦产业和盈利。首先之前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接的资金面的一个传导，因为美联储的这个政策更多的影响是北向资金的一个行为，那北向从16年之后被视作聪明钱，市场会每天关注北向的动态，但是目前有所变化，目前北向对 A 股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我们看一下绝对的规模，北向最近几个季度流入流出的金额大概率是百亿的规模，但是融资资金是千亿， ETF 资金是万亿，也就是说相比之下，我们认为北向资金不是当前市场的主力增量资金，对股价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然后第二就是间接影响，那此前北向对市场影响更多是来自于示范效应，那投资者可以每天看到北向的流入和流出，甚至观测到北向的一个实时的动态，那产生一定的跟随和模仿行为。但是这个随着2024年的8月份北向披露规则的改变，改成了季度披露，那示范效应是逐步的削弱的，所以目前来说北向对市场影响力也是大幅的衰减。 那第二就是政策传导层面，我们认为中美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主要原因是当下坚挺的汇率使得中国的央行不需要跟随式的加息，这个是美联储议息会议的一些内容。那第二个是关于我们写的一个这个专题啊，或者说对于近期市场一些思考，叫利率和风格之变，传统经济比 AI 更需要降息。那首先中美两国的经济呈现出典型的 K 型分化，甚至中国的 K 型分化是比美国要更加严重的，也就是说不同产业所处的景气周期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而这一点在四月的工业企业盈利中进一步这个加剧。我们可以看四月的数据，如果按照大类行业分类，那 TMT 增速是100%多，但是有一些行业比如说可选必选消费依然在零以下。目前来说资产可能会分为两部分，第一类是以 AI 算力基建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部门，然后另一部分就是传统的房地产传统消费，包括说传统的制造业，比如说所谓的老灯品种。那过去我们的市场比较喜欢将经济周期视作一个完全统一的变量，我们讲复苏可能是各个行业都会出现复苏，但是由于本轮 AI 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不同行业对于宏观环境的敏感度正在明显分化，也就是说老灯和小灯的方向，科技和传统行业的方向对于利率的敏感度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分化。那这个分化的核心原因我们也找出了这个几个方面，那主要是由于 AI 的产业独立于传统经济周期之外，有新的增长逻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几年全球范围内尤其是美国的头部的科技巨头加大对 AI 的投资，那推动了相关产业链进入细轮的扩张周期。而对于 AI 这些相关行业来说，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居民消费或者地产投资。那因此这样一个增长模式决定了即使整体的经济增速放缓， AI 相关的产业依然能够维持比较高的景气度，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关注居民消费和地产投资的框架正在逐步的失效。那除了这些这个前沿科技之外，我们可以看一下传统经济。那传统经济依然受到需求修复偏慢的约束，那不管是中国和美国地产数据都没有这个非常好，那因此呢这些传统的经济是形成独立于 AI 的第二个方向，但这些方向呢是对宏观政策变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在这张 PPT 里面，就是中国和美国的房地产的数据都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复苏。那我们认为消费的需求复苏比较依赖于信用环境，但是 AI 产业面临的是供给约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因为房地产是传统经济中利率相对敏感的一个部门，而消费是货币政策向实体传导的一个落脚点，所以历史上看消费的修复往往都跟信用扩张周期是高度相关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几轮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降息周期中，基本上消费改善是滞后于金融条件宽松，但最终都会成为需求回升的重要来源。所以如果单纯从货币政策传导链条来看，消费仍然是最受益的这个方向。但是我们从实际的数据来看一下，中美的消费跟 AI 产业链相比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那 AI 产业链目前是高景气扩张，但是中美的消费都没有出现高景气扩张，甚至说还在逐步的走弱。那么首先看美国，我们对美国消费的理解是疫情期间积累的超额储蓄正在被逐步的消耗，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并不是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而是持续消耗过去积累的储蓄，然后这个维持增长。其实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在疫情期间，这个为了应对疫情，美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发钱，那这部分正在被逐步的消费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目前 AI 产业所面临的情况。因为之前讲的消费主要是需求不足，但是 AI 产业面临的情况不是需求不足，反而是供给不足。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就是企业订单的增长速度是明显的快于产能扩张的速度的，那整体产业链是处于一个供需偏紧的状态，而且目前的涨价锁产能 这个是在 AI 的产业链，尤其是中上游是比较确定的。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认为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变量不是传统的利率水平，而是产能释放的节奏、产品的价格，包括下游资本开支的强度。那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认为消费是需要降息来刺激需求的，但是 AI 产业是在消化已经存在的旺盛需求，所以消费行业跟 AI 产业他们两者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是不同的，甚至说在目前分化是逐步加大的。而对于 AI 产业的交易，我们认为 AI 目前的交易逻辑正在从传统的估值驱动转向 EPS 驱动，整体对利率的敏感度肯定是显著下降的。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形成的趋势是降息将会利好成长股，那这个是基于之前的估值模型。因为传统的成长股的框架，企业的价值主要来自远期的现金流，那折现率的变化会影响估值水平，那如果利率下降，远期现金流的限制比较高，那成长股就会获得一个估值的扩张，那反之估值就会面临压力。那过去十年科技成长板块基本上是认为对货币政策最为敏感的这个资产，但是本次的 AI 行情是跟之前几次科技行情完全不同的。那市场上是有非常多的投资者去将本次的 AI 行情去跟之前的互联网行情做一个对比，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其实非常明显的。因为过去的市场更多是交易未来的空间还有商业规模的一个想象，而目前 AI 尤其是硬件已经进入到业绩兑现阶段。我们可以看一下细分方向，不管是存储、光模块、 PCB 还是服务器，企业盈利正在快速的这个释放。那市场的关注点也逐步的发生变化，从未来有没有盈利转向未来盈利还能增长多少。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不管中国、美国包括韩国的科技公司都符合我刚刚讲这个结论，就目前是进入一个业绩兑现阶段，这个是跟之前所不一样的。那第三个部分是旭创市值超越贵州茅台对 A 股定价的一个这个影响。截止到星期四的收盘，旭创的市值正式超越了茅台，是 A 股市值的第九大公司。那我认为这不单单是一个排名的变化，而是在一个资金定价的一个重构。那我们认为可能未来 A 股市场将会逐步从确定性溢价向成长性溢价发生一个切换。那么首先说一下之前贵州茅台代表了什么样的品种，讲的就是确定性溢价。我们关注的是永续现金流，关注的是品牌壁垒，关注的是分红回报。那这种关注的品种适合用 DCF 定价，那旭创代表的是成长性溢价，这个是跟茅台所不一样的。我们关注的内容是 1.6T 光模块全球的市占率，包括单季的盈利的增速，包括订单情况，订单是否锁到明年或者后年，这个适合用这个 PEG 进行定价。两个的定价框架是完全不同的，从 DCF 逐步切到这个 PEG。 那这两者的估值其实差距是比较大，差了6倍，但是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高估和低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能拿旭创去跟茅台去对比他们的估值，这是完全两种的定价体系，但是这两种定价体系在同一个市场上是共存的。我们认为未来随着 AI 产业革命的持续， AI 产业链尤其是硬件方向将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引擎。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头部科技公司利润已经达到百亿级这个区间，甚至说可能未来挑战500亿以及1000亿这个级别。那由于净利润的快速的增长，我们认为未来是具备支撑超大市值的一个基本面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未来科技股市值可能会批量的超越贵州茅台，这个是一个常态，可能未来超越贵州茅台之后不再会成为这个新闻。那我们这边简单的可以看一下这个 A 股和美股的相关变化。我们首先看一下美股，美股其实在过去十年市值龙头的结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在2016年的时候，虽然美国的科技公司市值占比是比较高，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能源、金融、消费这些传统行业占比依然相对较高，就并没有出现今天科技行业一家独大的情况。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数据，截止到6月21日，美股市值前20大公司中科技公司占比 已经达到了86%这个水平，而金融、医药和消费加起来只有14%的水平。这个是我简单做一个这个列表，当然这个主要受益于 AI 的产业趋势。那 A 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简单做一个对比。那首先呢，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跟美股相比， A 股科技行业占比提升是相对缓慢的，但是呢，相比于之前全部是传统行业， A 股的科技公司占比已经有所改善。这个我简单做了一个图，因为可以发现在16年到17年的时候依然是金融行业、能源行业占比较高，那目前科技行业出现了显著的抬头，在未来可能逐步的超越传统行业。而我们简单做了一个这个数据的这个对比，那截止到最新的一个这个交易日的数据，金融的占比是41%，这个是第一大权重，科技占比是36%，已经仅次于金融，成为第二大这个市值方向。那虽然没有像美股一样科技行业占比86%，但是我们认为未来的趋势是科技行业占比会持续的提升，至少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应该能可以看到科技行业的总市值比重超过传统的金融行业。我们认为科技这个占比提升和市值，这科技占比提升与市值集中应该是同时这个发生的。那从市场结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情况。首先我们看一下16年到26年美股市值排名前20公司中，这个科技公司数量占比还有市值占比的变化，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市值占比变化，他们的数量也会持续的提升，就这两个是同步的，不光市值要变大，而且数量也在逐步的这个变多，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数据。然后可能市场在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能够兑现到盈利上面，因为我们认为核心结论是市值占比一定需要盈利占比来验证。那如果单纯的说只有市值占比的提升而没有盈利占比的提升，可能会产生这个泡沫。那因此呢，我们认为看科技公司的整个市值占比的提升，不能单纯的仅理解为市场风险上行，在牛市的环境下资金比较偏好科技板块，更多的我们需要看一下盈利结构的验证。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市值前20的公司中科技和非科技行业利润贡献占比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从最近五年的数据来看，科技行业贡献的利润占比是显著提升的，到26年已经达到了92%。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那相比于这个美国，我们的数据相对而言没有这么强，但是至少说趋势是显著向上的，至少在过去五年我们可以显著的看到这一点，就是利润占比是在显著提升的，这个主要是关注边际的变化，因为绝对数值上相比于美股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那下一个环节呢，我们汇报一下这个中报的一个情况。那么由于目前呢将会进入中报业绩预告披露期，市场可能会关注中报业绩增速较高的这个方向。那简单来说，在历史上根据日历效应，这个七月份市场会交易一波中报，如果业绩增速较高的方向，在七月份的涨幅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就是这个三个细则方向 TMP 涨价链、出口和出海相关，包括资源品，这个其实我的同事陈星宇在后面会逐步的详细汇报。但是我这边想汇报一个东西，是涨价到业绩传导进入一个验证期，这个是近期市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由于最近两个周市场主要在交易涨价线，尤其是电子相关的涨价线，但是我们认为将会进入一个中报的验证阶段，将会从量价共振逐步到利润兑现这样一个阶段，尤其是近期涨价比较明显的复铜板相关的行业，我们可以看一下复铜板近期的一个价格变化，年内其实涨价已经超过五次了，这是涨价函。基本上目前市场交易逻辑，只要看到涨价函，看到锁定产能，市场就会这个交易。那我们认为从策略的这个层，目前的核心的趋势是涨价到业绩传导，就是市场目前已经交易了涨价，但是业绩能否验证可能需要这个时间逐步披露中报业绩预告之后，看一下能否持续。我们可以复盘一下本轮科技行情中比较超额明显的方向，就是存储。 存储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涨价跟财报验证贯穿始终，就是它在非财报季交易的是涨价，但是在财报季它的财报是可以验证涨价这个趋势的，这个是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存储的这个涨价和财报的双重催化，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趋势非常明显的，基本上接力上涨。那除了这个涨价交易的逻辑之外呢，我们认为从目前市场的风险来看，那对盈利的追求应该是涨价行情演绎的绝佳土壤。那目前市场全球范围内科技方向拔估值，这个是比较难的，由于估值不低，所以目前 EPS 上修应该是目前科技方向最为关注的一个这个变量。而相比于其他方向，涨价相关的品种由于数据比较容易跟踪，而且可以通过公开数据查到，包括一些公司的涨价函和相关的公告，这个基本上会成为 EPS 交易的首选。这个是短期的一个市场风险促成了即日的交易涨价线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从中期的逻辑看， AI 上游的涨价基本上来源于供需的一个这个错配，尤其是存储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代表案例。那最后我们汇报一个这个策略的思考，就是中期的视角应该关注哪些方向，这个是我们本周新加的一个环节，以后我们每个周会这个进行一个定期的汇报，这个主要是聚焦于中期维度，就三周到四周维度，哪些方向可以跟踪，然后这些方向的超额来自于哪里，以及出现什么信号可能会被证伪。那首先我这一期选择了三个方向，第一个是材料相关的，我们认为已经形成了闭环，尤其是去日化的材料，从企业的涨价函到行业的 PPI 数据到国家相关的出口管制，这个验证已经形成了这个闭环，而且细分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六氟化钴、磷化铟，包括一些小金属，这些在过去的两周全部有明显的超额，但是存在的风险点还是之前讲的能否向利润传导，就是随着业绩预告的逐步的披露，看一下能否验证涨价的逻辑。再就是 AI 硬件最近两周也是市场超额比较高的一个方向，我们认为已经逐步开始向业绩驱动切换了。那具体的细分方向像 PCB、CPU、半导体、铜箔、MLCC、玻璃基板这些方向，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的会有超额收益。我们是比较看好整个海外算力产业链，尤其是看好海外算力产业链中上游紧缺和所产能的这些环节。然后再就是长新的产业链，这个是跟自主可控相关。那我们简单做了一个排序，就设备、材料、封测、模组，这个是受益于长新上市之后的一个这个排序。那这个方向更多是交易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然后我们后面也写了一些出现什么现象意味着逻辑可能会被破坏。那第一条肯定是之前讲的这个业绩预告，如果毛利率没有见改善，可能涨价到利润这个传导链条市场会怀疑，所以可能会出现一波比较明显的承压。此外就是这些核心标的的毛利率以及说市场的成交额，那市场的成交额需要维持在2.5万亿甚至更高的水平才能支撑科技方向成交的热度。然后就是巨头的上市，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否这次会不一样。然后此外就是这个费半的反弹，然后 A 股的相关方向是否会跟涨，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当前市场我们认为整体处于外部不确定性逐步消除，包括说美伊冲突，包括说沃什的首秀以及 SpaceX 的上市，这些外部的不确定性逐步消除，然后内部多件共振，主要是交易科技方向，不管是海外算力产业链上紧缺的环节，以及国产算力的自主可控，包括定价锚也在逐步的这个切换，从之前更多的关注宏观相关的利率这些，包括美联储动态，到逐步的回到产业本身。就我们的核心的判断认为，在未来的3到4周的时间里，整个科技方向的产业逻辑会在政策、产业以及法律三个层面会达到同步的加强，那不再是 单板块上涨，而是科技方向、多个细分方向同步共振的产业趋势的一个深化。而我们本周也做了一个这个性价比评估的一个更新。那我们之前几周是做这个评估框架，就是目前科技方向应该买什么。我们选了三个最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是逻辑硬度，就是是否有产业数据的支撑，包括说是否有公司的公开的一个这个声明，包括说涨价函，包括定价的这个透支度，就是当前股价是否已经充分反映了这个利好。然后此外就是方向的独立性，就在外部方向冲击时能否保持这个独立定价能力，这三层是不变的。那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可能推荐一些细分的方向。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可能去势化材料，包括说光模块，这个 CPO 这些是逐步的升级的。像长新的产业链，这个是新纳入的。然后铜箔和 PCB 可能要微调，这个是我们以后每周会来更新。然后我们可以每周看一下我们上一周推荐的方向是否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个逻辑。然后还有一些跌出的排序，包括说银行、煤炭，这个是我们认为可能逻辑逐步的不被市场认可。这个就是我们整体本周的一个策略观点的汇报。那下面呢，将会有我的同事陈星宇进行汇报。
哎，好，谢谢浩洋老师。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我这边呢就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关于中报业绩需要关注的一些前瞻的点，以及包括七月份的这个配置的观点。那刚才这个浩洋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临近这个七月份的话，根据交易所的规定，那在7月15号之前呢，是涉及到的一些深沪深的一些主板企业需要对相关的企业做一些这个业绩的预告。那所以从过去来看呢，基本上在临近这个业绩披露期七月份的话，有两点值得关注。那第一个呢，就是业绩缺乏支撑的这样一些标的可能会有较大的调整。因为从过去这两年来看，虽然是随着 AI 和机器人这样一些新科技领域逐渐兴起，那投资者对于新兴领域的投资呢，可能更看重长期的这个逻辑，对短期的这个业绩呢关注度不是很高。但是呢，在临近这个业绩披露的月份，其实业绩如果大幅度低于预期的这样一些企业，尤其是出现大幅亏损的企业，那市场情绪呢还是会带来很大的冲击。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浩洋老师也提到过，就是随着全球 AI 牛市运行到当前这样一个阶段，那估值其实相对已经不低，所以再进行这个估值的交易呢其实是难度比较大。所以市场逐渐从此前的这个政策预期估值提升转向了对于业绩的这个兑现，所以资金也会沿着业绩预期上修的这样一些方向进行一个加仓。那第二个呢，就是从过去我们这个复盘来看，我们看了一下过去十年的数据，其实可以发现在过去十年这个七月份当中，这个中报业绩增速排名靠前的企业其实是有9年都跑赢了这个业绩增速靠后的这样一个行业。那增速靠前比如说前五的这样一个行业，在过去十年当中，那七月份的平均涨幅是大概在4%。那业绩靠后的这样一些行业，在过去十年当中啊，七月份它的涨幅其实只有0.28%，所以在七月份呢，这个业绩也是我们配置的一个核心的关注点。那再回到这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从整体的这个工业企业盈利和二季度中观的一些指标来看，我们预计呢，中报的业绩还是有望延续改善的一个趋势啊。主要是基于这个1到4月份的这个工业企业盈利，我们看到单季度的这个增速是在加速，增幅是在加速扩张的啊。但是呢，细分领域的这个 K 型分化还是相对比较明显。那增速比较高的呢，主要是集中在像 TMT 和一些上游的资源品领域，其他领域的增速呢相对会偏低一点。那主要的这个核心的几个方面，就业绩增速很高或者是有一些边际改善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和 TMT 就是 AI 相关的，以及包括涨价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些板块。那它这个里面呢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些偏硬件的，主要是受益于这个 AI 产业链的需求，特别是一些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存储芯片啊，随着需求的爆发以及包括先进制程产能的一个扩张啊，像这些板块都会出现一个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那第二类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材料品种，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上游的一些电子布、玻纤啊这样一些品类。所以我们从这个 二季度的这个中观数据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像 TMT 制造业整体的工业增加值是实现了连续五个月的改善。那同时呢，全球半导体的销量增幅进一步扩大到了93%左右。同时在这个 PPI 温和回升的过程中呢，其实其中的主要催化项还是一些像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以及一些专用材料等等，对这个 PPI 的回升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贡献。所以基于以上呢，我们认为这个再结合中观数据的一个验证，那 TMT 相关的这个硬件和上游的一些材料涨价比较明显的方向，那典型的像这个半导体元件啊、通信设备、玻纤啊、小金属和金属性材料这样一些品类，在这个中报的时候业绩增速呢可能会还是处于这个领先的一个状态。那第二个呢，就是出口景气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板块，那受益于整个出口优势制造和这个外部环境的一个相对改善，我们看到二季度的出口呢还是持续呈现一个扩张的态势。那另一方面呢，随着很多企业对海外的一个布局，尤其是像这个通信、军工这样一些板块，它的海外营收占比在持续的做一个提升所以结合这个二季度细分行业的出口数据来看的话，尤其是像一些锂离子电池，它的出口同比增幅大概是37%，那这样呢会带动像电池板块的业绩二季度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增长。那另外呢，像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船舶的出口也是大概在30%左右。那同时呢，像细分领域的这个船舶的一些造船指数也是在价格指数也是在不断的一个上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所以这个呢也会带动像这个航海装备板块业绩在中报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兑现。那另外呢，像这个居贸板块，我们结合一季报的合同负债增速来看它的增速呢相对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这个呢也会有望兑现到这个二季度的这个业绩当中。那所以像出口这个链条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细分领域，比如说像这个电池、自动化设备工程机械、船舶、地面冰装这样一些板块，预计呢中报的业绩会持续实现一个稳健的增长。那第三类呢，就是供需格局有一些改善的一些典型的资源品。那这个品类呢，虽然涨价的幅度不像一季度这么多但是呢受益于整体的这个产能的一个出清和这个资源民族主义的一个抬头，再叠加下游的像新能源、 AI 数据中心和一些高端装备对这个新兴领域对它这个需求的一个拉动，所以部分的这个资源品的供需结构呢还是呈现这个持续改善的一个情况。那典型的呢，比如说我们从这个 PPI 的价格构成当中可以看到，像这个煤炭开采化学原料、化纤和这个有色金属价格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修。那所以对应到呢，像这个工业金属、能源金属以及包括农化制品和化学纤维以及包括非金属材料，我们预计它的中报呢会表现的相对比较好。那此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像证券受益于二季度股票的市场这个交投相对比较活跃，以及包括科创板的这个指数屡创新高，所以我们预计呢证券板块的业绩呢也会相对比较有保障一些所以总结来看呢，展望七月份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配置的这个核心锚点呢是在于这个业绩方面。那整体的业绩呢，一方面是基于这个工业企业盈利的一个加速改善还有这个油价高位的一个回落以及 PPI 温和的一个上行，所以带来中上游的这个毛利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个修复。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国内的这个社零这样一些数据，它的同比增速呢，其实是实现了23年以来首次的一个转负所以我们预计整体的二季度盈利呢，有望保持持续的改善，但是呢，行业当中的这个分化会进一步的持续。那细分领域呢，主要是三类，业绩增速会相对比较高或者是有一些改善。那典型的第一类呢，就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TMT 以及包括涨价的一个品种主要涉及像这个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金属新材料和电子化学品。那第二个呢，就是出口景气度相对比较高的，典型的像这个电池、自动化设备船舶工程机械以及包括地面冰装。那第三个呢，就是供需格局有一些改善的这种资源品，那典型的像这个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农化制品、化学纤维和一些非金属材料这个呢是我们预计中报业绩增速可能会比较好的一些方向所以归结到我们这个七月份的配置呢，我们主要还是在这个中报业绩增速相对比较高的方向上做一些筛选。那七月份我们重点 推荐以下六个行业。那第一个呢，就是电子，里面核心还是推荐这个半导体和元件。那第二个呢，就是电力设备板块，重点推荐这个电池和电网设备。那第三个呢，就是机械设备板块，重点是推荐自动化设备和这个通用设备。那第三个呢，第四个呢，就是有色金属领域，重点推荐这个金属新材料，和这个小金属。那第五个呢，就是基础化工当中，重点关注非金属材料和这个化学制品。那第六个呢，就是非银当中，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业绩有望兑现，但现在整体估值还相对比较低的这个证券板块。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中报的一个梳理，以及包括我们对于七月份的一个配置思路和核心推荐的一些行业供大家参考。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次汇报的一些主要内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会后和我们团队联系。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谢谢。